非常高兴能够再度来到贵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主。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不要忧虑。那么我想在大概在几十年以前，在旧的苏联，那么所谓旧苏联就是在苏联那个变成其他的分裂成那个十几个加盟共和国以前，曾经呢有他们在这个苏联呢有演过这样一个短剧，那个剧呢是非常剧情的非常简单，那么是讲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是讲到有一个人有一次在公司的一个 party 上面，那么大家都在谈论，那么有几个人他就也在那里一起跟人家谈论，那么讲讲呢，他们当然有一些牢骚的话就出来，就是讲关于他的主管，所以他讲了发了一些牢骚，那么讲，突然呢站在他对面那个人呢就指指他后面，他回头一看呢，原来主管就在他的后面。那么他呢就非常的紧张，他认为他说了他主管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从此呢他就在工作上呢他就一直觉得他那个主管呢对他不好，所有主管做的事情呢他都认为是对着他做的，所以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得了忧虑症。那么得了忧虑症呢他就一直那个忧虑症，他太太就非常的关心他，他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也不肯讲。那么忧虑症病情呢越来越重，那有一次呢他太太觉得他肯定有问题，就再次跟他谈，然后呢他把那个事情呢就讲出来了以后，他太太就说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主管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当时的情况，解释一下。哎，他说不能解释啊，这个越解释是越弄越黑啊，有的时候他说你越解释是越描越黑。所以因着这样的情况呢，他那个忧虑症越来越重，最后呢他在没有几年以后呢他就过世了。那么因为疾病的关系，在他那个葬礼上面呢，他太太呢忍不住了，就去跟那个他的主管，那么当然公司的主管会来到他的葬礼，就跟他的主管讲这个事情。他主管简直是惊讶的不得了，他说我根本没有听到他说什么，他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也从来没有做什么事情是好像是有目的的要惩治他的，他说没有任何的。那么这个剧的名字叫什么呢？就叫忧虑。那么当时呢那位演员呢是非常生动的刻画了那个忧虑的那个人的那个表情形，他的演技，所以当时他得到了那一年的最佳男演员奖。虽然这个故事好像是比较一个特殊的例子，但是我想今天我们不同程度的忧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一直存在，是不是？那么我们今天好像在我们生活呢是生活在一个很有忧虑的忧虑充满的这样一个环境。那么如果我们查一下字典，那么什么是忧虑呢？那么忧虑他说是一种精神上的状态，他说是对某些事情的不确定而造成的恐惧，造成的害怕甚至恐惧，他往往是意识到一些尚未存在的危险即将来临，那么因此呢他不知所措的想去减低它发生的可能性，那么这就是忧虑的一个定义。那么今天忧虑呢是一个在医学上呢，忧虑是一种非常消极的脑部活动，它经常是从坏的方面来打算，而且今天的医学发现忧虑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忧虑的这个事情呢它的可能性是发生是非常低的，但是呢我们经常因为人从一个坏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情，所以常常导致我们有这个忧虑的状况，而且忧虑的很多的事情实际上甚至是没有存在的，就像刚刚我讲的那个短剧所刻画的那个事情。那么你思想一下，今天我们忧虑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今天实际上我们今天忧虑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那个所面对的事情我们无法掌控，我们没有确据在这个事情上，当我们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控制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忧虑。 就会产生在我们思想上有这种忧虑的状况。那么今天思想我们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今天是不是为很多事情忧虑？是不是我们为很多的事情来忧虑？无论是我们的工作，尤其是在现在的 recession， 是不是我们对我们的工作很忧虑？我们不知道公司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甚至一个公司非常好，哎，突然事情就会发生了。就像我现在面临的，我们公司非常好，但是突然被一个公司卖掉了，那么就会面临到很多的变动，是不是？那么我们的生活，那么还有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我们经常为我们的孩子忧虑？是不是我们的孩子要考什么学校，他的人生的道路上的事情，我们都放在实际上都在我们的忧虑当中，都在我们关心，不但关心我们还有忧虑，是不是？那么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健康，我们健康，我们经常忧虑我们的健康，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我想，我以前做医生，特别是我看到病人来就医的时候，他怀疑自己有什么病的时候，哦，那个忧虑是非常的厉害，是不是？而且是有很多的病都是一样的，症状都非常相近，是不是？胃炎跟胃癌很难区别，是不是？所以尤其是做检查拿报告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病人这种忧虑的状态，的确是这样。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有人曾经讲过，他说你今天晚上脱下去睡觉以前脱下去的鞋子，你都不知道明天会不会穿得起来，是不是？所以让很多事情让我们今天什么有忧虑，我们不同的时段不同的时间我们有不同的忧虑。那么保罗在这里写的时候，那么腓立比教会他们有没有碰到他们无法掌控的事情呢？有什么事情是导致腓立比教会有忧虑的呢？实际上有，在一章二十八节，在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八节，保罗这里讲到腓立比教会他们碰到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有他们的仇敌，是不是？他们有仇敌的攻击，有异教的势力，十字架的仇敌和异教的势力。三章的十八节也提到了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以很明显腓立比教会也遇到什么很多的事情让他们什么让他们忧虑的。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从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第六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这是在原来这个希伯来文，这是一个命令句，所以是这是一个命令，神说你们不要忧虑，是应当一无挂虑。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神的儿女应当实行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实行出来的一个目标，也是应该可以达成的。那么一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忧虑，是不是？但是神又说你们应当义务挂虑，不要挂虑。当然我想神借着保罗写你们不要叫我们不要挂虑的时候，神知道我们会有挂虑，否则他也不需要写这句话，是不是？他知道我们会有挂虑，但是神说应当义务挂虑。因为什么？神不喜悦挂虑，神真的不喜悦挂虑。那么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如何来解决问题？圣经有没有跟我们讲到我们解决的方法是什么？那么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一个没有挂虑的一个例子呢？圣经有没有给我们这样一个例子？实际上有，是谁？就是保罗，就是那个腓立比书的作者保罗。保罗就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没有挂虑的一个榜样。大家知道保罗是在什么情况下写腓立比书的？对，他是在监狱里面啊。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了腓立比书，所以保罗有四本书是在监狱里写的。哪四本书？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还有腓立本。所以我们统称这四本书叫什么？监狱书信。所以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了腓立比书。那么当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我想按照正常的人的话，他应该是什么？应该充满了忧虑，是不是？他不单是他的生活出问题，他生命都不知道是会怎么样。因为他保罗不知道他生命会怎么样， 他第二天会面对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按正常人的话，保罗应该在极大的忧虑当中，是不是？一个人可以想象，如果你去过罗马，看过罗马的监狱是什么样的光景，你就知道保罗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在这样一个极大的苦难当中。但是保罗写了什么？保罗写了腓立比书，给腓立比的教会。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用了平安、喜乐、欢喜这样的字达二十四字多，达二十四字多。所以有人说腓立比书的主题就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的四章四节，他说靠主常常喜乐，这是腓立比书的主题，是靠主常常喜乐。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什么？没有忧虑的一个榜样，他给我们做了一个见证。那么我们来思想一下，是什么使保罗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在这样一个苦难当中，他仍旧没有忧虑，而且心里充满了喜乐？不但他自己心里充满喜乐，他还给书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让腓立比的信徒，甚至今天我们的所有的神的儿女，要什么？要有平安，要有喜乐。那么是什么样？是什么使保罗有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他仍旧能够有喜乐呢？那么这里有没有保罗有没有给我们提出答案？有，保罗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保罗给我们提出来一个解决忧虑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祷告，就是祷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保罗讲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只是今天我们是说低下头来有这样一个祷告一个形式呢？还是有它更深层的？保罗在这里有它更深层的意思，他讲的祷告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单单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祷告呢，还是有另外更深层的意思？我想今天这个就是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一个重点。那么我们讲到忧虑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忧虑的原因是什么？忧虑的原因是我们对一些事情没有确据，是不是？我们对一些事情无法掌控，所以导致了我们今天什么？会对这些事情临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有忧虑。虽然忧虑的那个事情发生是在外面的，好像是外界的，但是真正导致忧虑的这个原因是在内心的，是因为我们对那些事情我们无法掌控，没有确据，所以才会导致我们今天会有忧虑。那么保罗在这里，神借着保罗就是对这个我们最根本的这个原因提出了解决之道，他提出了解决之道。所以他说，当我们面临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立足点要从我们这样一个软弱的人、有限的人身上，要转移到什么？转移到无限全能的神身上。我们的立足点，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无法掌控。所以保罗说，当你忧虑的时候，你要把你自己的立足点从你自己这个软弱有限的人身上转移到全能无限的神身上。那么祷告就是这个转移的外在一个表现，祷告是这个转移的立足对于转移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一个人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有一个全然的更新，要有一个全然的更新。我想我们大家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还记得我们当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立志在神面前决志的时候，我们都有过这样一个祷告，是不是？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是不是？我们也相信他从死里复活。那么什么叫接受耶稣为我们自己个人的救主呢？就是这个主是一个君王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决志的时候，耶稣要成为我们什么？成为我们的君王。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做全然的改变。所以保罗就一直在讲到这样一个事情，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反反复复提到了，他说我们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成了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是成为一个新人。保罗讲到他活着不再是我自己了， 所以当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是不是？我们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但是信主以后，我们做了一个立足点的转变，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了。所以我们行事为人的方法，行事为人的标准，都应该有一个全然的更新。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为主而活，为主而活。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当怎么做，但是有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个偏差，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这样做，虽然我们知道 这应该是怎么做，神给了我们所有的标准，是不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得出来。今天很多的时候，实际上当耶稣，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成为我们君王的时候，我们是主权的交易，我们把我们的主权全然什么转移到神。所以不单单是我们只是知道标准，好像我们还是觉得我们自己可以行出来，是靠我们自己可以行，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是说什么？保罗实际上在保罗的书信里反反复复强调的是什么？是靠主行事。喜乐呢？我们以为能自己能够有喜乐吗？保罗说不可能。他说是什么？第四章四节，腓立比书的主题是什么？靠主常常喜乐。所以今天当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我们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的样式来，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什么？是靠耶稣基督，是靠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给我们成为我们君王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转变。因为我们相信什么？耶稣基督今天仍旧活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那什么，做那带领的工作，也做那扭转的工作，也做提醒的工作，更是做赐能力的工作。所以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能力活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要再像以色列人一样，好像有了一个神，他们有了一个神，但是他们靠自己行事，是不是？法利赛人就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我们今天靠主什么可以称义，我们靠主可以得胜，我们靠主可以得成过成圣的生活，是靠着主，是靠着主。所以这是让我们今天生命里面做一个全然更新的一个立足点的转移。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在这里，我们切切记住，今天不是因为只是神解决了我们得永生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成圣是靠我们自己，不是。神说成圣全然靠我，是靠着主耶稣，是靠着主耶稣。所以今天我们得救恩是因着信，因着信靠，我们能够成圣也是信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能够靠自己能够行出神要我们行的来，这是不可能的，弟兄姐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今天保罗在这里 在他的书信当中反反复复提了这个事情。如果你带着这个主题去看保罗的书信，保罗一直在讲这样一个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讲到腓立比书的话，那我们今天很清楚地看到他是靠主常常喜乐。什么意思？就是靠着你不能喜乐的，你不可能喜乐的，是靠主常常喜乐，这是腓立比书的主题。所以今天保罗在这里让我们清楚地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挂虑是因为我们立足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立足在我们软弱人身上，所以很多的事情都不在我们掌控之中，所以我们就挂虑。保罗说把你的立足点转过来，把你的立足点转过来，转向那位全能全善的神，你就不会有忧虑。然后这个转向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祷告不是一个形式的祷告，祷告不是你低下头来说几句话，保罗说祷告是从你心里向神的一个信心的表现，是心里向神一个表现，信心的表现。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等一会儿再分享。那么接着保罗就讲到什么？保罗就讲到我们如何祷告，保罗讲到如何祷告。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他说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接着。这里面有两个对应的词， 一个是什么？义务。一个是什么？凡事。所以你要没有任何的挂虑吗？保罗说是，你就带着所有的事情来到神面前祷告。这就是保罗这个意思。两个对应的词，一个是义务，一个是凡事。所以保罗说，你要没有挂虑吗？你就来到神面前祷告。保罗这里讲，他说凡事祷告。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是不是有选择？我们很多时候有选择啊，哦，这个事情太小了，不要麻烦神了。我们觉得只有我们做不了的事情，我们才来什么？来到神面前，是不是？所以导致了我们今天的祷告是很有选择的。而且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的祷告是什么？是我们有事要求于神的时候，我们才来祷告，是不是？没事我们就不祷告了，尤其是顺利的时候。所以我去其他教会，去各个团契，我就发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当有大病的时候，有癌症的时候，来到神面前祷告了。我很少听到弟兄姐妹是为着自己的感冒来祷告的，他认为感冒不需要神来医治，自己会好，是不是？甚至我也很少听到自己有健康的身体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所以今天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祷告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祷告，是不是？我们是按照我们的需要来祷告。保罗这里怎么讲？保罗没有这样讲，保罗是怎么讲？凡事祷告，是所有的事情你必须来到神面前祷告，是所有的事情。这是一个我们本身对神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等一会儿继续会分享。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是我们要凡事祷告，只有我们凡事祷告的时候，我们才能什么？义务挂虑，才能义务挂虑。所以第一个保罗讲到是凡事，第二个保罗讲到，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祷告的对象，你要知道你祷告的对象。这句话好像弟兄姐妹都觉得，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知道，都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不是？但是你真正知道你祷告对象是谁吗？你真正知道你祷告对象他的属性吗？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知道的，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不知道。所以保罗是说，凡事借着祷告把所要的告诉谁？告诉神，是要告诉神。那么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借着神的启示，我们知道神是全能的神，是不是？神是全知的神，神是全善的神。基本上神的属性都在圣经里面，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告诉了我们。但是这只是我们头脑当中的认识，是不是？这是我们头脑当中的认识。你祷告的时候，是不是真正，你回想一下，你祷告的时候是不是真正的有确据知道神是全能的神，神是全善的神，神是全知的神？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很多的时候我说我自己实际上没这样的确据，这样我们对神是不认识，至少对神的属性我们不完全的了解，所以以至于我们的祷告出现了很多的差错。保罗讲，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就像对着空气打拳的，我们是对着空气打拳，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要祷告的对象那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就不认识他的属性。所以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很美的一个事情是，当我们在生命的当中，在我们每天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经历那位神，使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单是借着圣经在头脑上的认识，而且是带着生命当中我们去印证他所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生命是可以印证的。所以今天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见证的生命，是不是？这个见证不单是什么见证给外面的，也见证在我们里面心里面。所以今天神给他使徒的一个托付就是，你要到地级去做什么？不是单单是说传福音，是说什么？把那个神见证出来，把那个神见证出来，在你的生命当中把它见证出来。 所以当我们越来越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什么就越发的坚强，否则我们永远会回到起点的，我们生命就无法成长。但是在我们每天的借着读经祷告，我们越来越认识神，但是这个认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被经历，所以我们知道那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位神是全能的神，全善的神，全知的神。所以这是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这样的见证，都有这样的见证。所以保罗才说这个见证就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每个人都在那里彼此用见证来鼓励。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在大概 两三年以前，我要去中国去一些服事。那么去的时候呢，就在去的两三天以前，我突然就是我的腰啊，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扭住了。我以前也有过这个情况，每次扭住我大概要在床上躺好几天，然后呢恢复呢大概要慢慢几个星期到一个把月的时间。但是那个事情发生就在我去的以前三天两三天的时间，我痛到就是说我刷牙不能就是弯下来。我太太起先也不知道，我没跟她讲，所以她说你刷牙怎么弄的，这个白石路到处都是那个 spray out 的，她说你能不能稍微近一点靠着那个 sink 的。我后来我实在是弯不下来，痛到这个样子。那么到床上呢是这样慢慢扭的，就是要睡下去。那我就在想了呢，那我怎么去中国呢？飞机就要乘14个小时。我说我在飞机上坐了，我不要到了那个上海的机场被人家抬出去。我说这个很没见证的，你回去是做神的事情，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但是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忧虑了，我就想到所有的事情实际上我都在往什么往坏的方面想，是不是？我就非常的着急。那么我就那个时候我想到了这段经文，所以我说来到神面前祷告，神一定会看顾。虽然我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的发生，我不能 predict， 但是我知道神会看顾，因为他是全能的，他是全善的，他是全知的，是不是？他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不管情况发生怎么样。所以我就每天祷告，然后我就上了飞机。上了飞机真的是很痛，也是很痛，坐在飞机上。那我想只要它不坏，我还能走路，那至少还是好的。那我的信心就只到这个程度。我说让我还能够走路，能够还能出去讲话。到了上海，我下了机场，到了浦东机场，我下来那个腰就开始有点好了，我就痛就开始少。诶，我说诶，真的神很奇妙，开始做医治的工作，我真的很感恩。那个时候因为我要跑一些地方，我的腰这样真的是很糟糕。然后人家来接我，到了车上的时候我的腰痛就没有了，我居然可以拿我自己的行李箱自己提上车子，就腰痛就消失了。那一天晚上我睡在床上的时候，我说神啊，你真的是很奇妙，让我这样微小的信心的这样一个人，让我可以经历你的大能。因为我知道这个绝对不是人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有过这个事情，大家我想也知道腰痛不会突然没有了，是慢慢消失的。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大概在一两个小时之内，我那天晚上睡在床上一点没有疼痛，我翻来覆去像正常人一样。所以我知道这个神是一个真实的神，因为知道我的信心的软弱，也知道我的忧虑，所以神什么他看过我，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让我对神的认识是什么有了更上的一步。所以我想今天只是一个我在我身上，我说在弟兄姐妹身上，这样的见证实在是多得不得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是在这样的事情上，越经历神我们就越知道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是不是？否则我们只是对神的话语只是一个什么理念上的认识而已。我们知道神是全能的神，神是全善的神，神是全知的神。所以 有人曾经用一个极美的一个话语来描写，我们藉着祷告可以将所有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这句话我想跟大家分享，很美。他说，没有任何一件大事，所谓我们看到的大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天上塌下来的这样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件大事会超越神的力量之外，会超越神的力量之外。他说，也没有一件任何一件小事，我们觉得哎，这个不需要，没有任何一件小事不在他慈父般的照顾范围之内。我再读一遍，很美。他说，没有任何一件大事会超越神的力量之外，也没有任何一件小事不在他慈父般的照顾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神就是这样一位神，我们神就是这样一位神。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凡事祷告，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么第三个，这里保罗讲到我们祷告的一个态度。那么这里实际上那个在希腊文这里，对我们的祷告和祈求这两个字是非常接近的，基本上是同义词。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来看的具体来分析的话，那祷告就是我们一般的祷告，那么祈求呢是一些特定的事情我们带到神面前的祷告，他这里把它叫做祈求。那么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什么，感谢，还有一个感谢。今天当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祷告感谢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说一些感谢的话，保罗在这里不是单单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一切的恩典，不是单单这样的一些话语。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你要用感恩的心祷告，是要用感恩的心来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心存感恩，我们是心存感恩，只有这样才能将真正的感谢献给主。所以保罗是说，你要用感恩的心来祷告。今天基督徒为什么会凡事献，是因为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经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是慈爱的，他是全能的，他是爱我们的那位主。所以今天我们无论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今天当我们临到的苦难的时候，我们牢骚满天，我们就怨天尤人，这不是基督徒的生活，也不是基督徒的样子。我们今天在苦难的当中，我们仍旧能够发出感恩，是不是？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监狱里面，如果要怨天尤人的话，保罗完全有资格发怨言。保罗的生平大家都知道，保罗的生平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平，他被打差不多要死好几次，保罗自己说过，如果今天如果要说都是好事情我们才感恩的话，那我说保罗的一大半的生平他应该是怨天尤人，应该是埋怨的。但是保罗说，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有这样一个心思的改变，今天我们不单是在顺利的时候感恩，我们更是在什么，我们经历甚至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这只有你对神对耶稣有清楚的认识的时候，你才会这样做。当然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罪所带出来的东西也混在里面，这是不一样的事情。我这里说是在神在你身上他要所成就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跟我们讲要凡事谢恩是什么，是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的话保罗反反复复在说。我们来看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几句话，我想大家都会背，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是怎么样讲的，我想大家肯定都会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 这三句话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第一个十六节讲到什么，要常常喜乐，要常常喜乐。实际上这个三句话跟今天我们所读的腓立比书是非常非常 match， 非常非常 合一的。今天拿我们忧虑的时候会不会喜乐，这就变成一个分裂人格了，是不是很奇怪了，是不是？我很喜乐但是我很忧虑，不可能的。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讲我常常喜乐的时候，就是没有忧虑，他常常喜乐是 consistent 的喜乐，就是一直喜乐，没有说今天喜乐明天不喜乐。保罗说常常喜乐，然后什么不住的祷告，就是一直的祷告。在这里我们讲到凡事祷告，保罗一直在传递这样的信息。还有什么凡事谢恩，要用感谢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你每天用感谢的心开始你自己的祷告，不单单是感谢的话语，是用感谢的心来祷告。这是保罗给我们传递出来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今天都很清楚，神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他全能的神，他也是全善的神，更是爱我们的主，所以他一定会将最好的给我们。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在祷告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心智的话，实际上我说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认识的时候，我们要么不祷告，我们要么不祷告，我们觉得祷告也没什么用处，是不是？要么我们的祷告是有口无心的，就像保罗讲的对着空气打拳。那么什么样的祷告是真正合神心意的祷告呢？是真正知道我们所祷告的那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才真实，我们祷告才会变得真实。不是单单所求的事情的结果，而是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祷告的对象那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的。我们信心从何而来？是我们今天对着神的认识，因为他的启示，我们对着他的认识，还有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经历的那位神，我们用这样一个心思来祷告。所以祷告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你必须要记住的，这是三个真理，三个事实。是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记住神的爱，祷告的时候你必须要记住神的爱，他希望我们得到最好的东西，是不是？神讲了，他说我把我的儿子都赐给你了，难道还不把最好的都给你们吗？是不是？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所以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住神是爱我们的，他要将最好的给我们。第二个，我们也要记住神是有智慧的，神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的智慧，神是那位全智的神，所以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有益的，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有好最有益的，也知道在什么样的时间对我们是最好的。不单单是他知道什么事情对我们最有益，也知道在什么样的时间对我们最有益，因为他是全善的神，他是蛮有智慧的神。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记住要记住神的力量，我们的神是那位全能的神，他一定有能力能够将最好的给我们，神绝对有这个能力，他一定要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圣经才会讲到，他说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什么得益处，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前面有个前提条件，是不是？是万，有很多人说啊，万事互相效力，神让我得益处。我说 no，不是这样的，是万事互相效力，让什么样的人得益处？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你不要说你犯罪了以后你还说神让你得益处了， 神任凭你去的，是让一个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心里有这样一个确据，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他必定有能力将最好的给我们。然后我们要知道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他必定将最好的给我们。我们也知道神是有个智慧，是一个全知的神，他必定将我们最对我们最有益的东西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三件事，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不会对着空气兜圈。那么有的时候有我们也会出现一个偏差，当我们讲祷告讲祷告讲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一个地步，说是哦，这个事情我已经交给神了。有啊，有这样的情况，我也听到过，我自己 也这样，哦，这个事情我已经交给神了。没有，神是说你有你自己的本分，你将事情借着祷告交托给他。然后今天当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总以为基督徒一个生命，我一直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好像是个分裂的生命，我们有一部分事情交给神了，然后有一部分事情是我们自己的。没有，我们基督徒整个的生命就是属神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智慧，也神加添给我们的能力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人就是在见证神，是不是？你不要以为你在自己在做事情。 No， 不是，我刚已经讲过了，不是你在做事情，你是靠着神给你的智慧，给你的能力来做事情。所以圣经是也让我们讲到，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靠着主，我们要来做一些计划，做一些安排，是不是？圣经也有讲到过，在新约书信里面讲得清清楚楚。所以很多的事情你把这个事情交给，就是借着祷告你交托，然后你也借着祷告求神给你智慧，给你力量，使你可以做一些什么，做安排做计划。但是当你做安排做计划的时候，你尽你自己本分的时候，有没有带着忧虑？是不带忧虑的，是不带忧虑的。而不是说今天我一面在计划，一面还在想，哎呀怎么办呢、啊、哎呀怎么办呢、啊、没有，神说你是没有忧虑，是带着喜乐的心 连面对临到你的事情，是靠着主。你今天不要以为今天你有智慧有能力去处理一些事情是你自己的智慧，那是神的智慧。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人是全然更新的人，是耶稣活在我们里面的一个人，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掌管工作的那一位。所以今天当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去面对这些事情，不带着忧虑的时候，我们是在那里什么荣耀神。所以今天不是在你在做事，所以今天你不要把事情再分割开来，有一些事情属神的，有一些事情什么属我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有很多的时候就是什么，有一个样式是一星期六到星期星期一到星期六是我的，星期天归神的，所以我们只是星期天的基督徒。我说错了，今天你当你属神，你归于神的时候，你归于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任何的工厂，你在甚至是在 shopping mall 去买东西的时候，你也是在那里一个神的见证。你永远记住你是属神的了，在你身上应该有神的样式了。所以耶稣才会讲你们越活越像，要全完全像他，是不是？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不管你在工作岗位，还是你在家里跟人的相处，或者是一个小小的事情，你到外面去买个东西，你记住你是一个属神的人，在你身上应该有神的样式，在你身上应该有神的样式。所以我经常用这个事情来提醒我，尤其是我一个人开车的时候，我说你开车的时候最好表现你自己的特性，是不是？有一个人超到你前面，你气啊，你骂人，是不是？警醒自己，我们的天父都知道，警醒我们，从小事做起，从每桩事情做起。今天你不再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肉体， 你在肉体当中，你在灵魂当中全然出租了。警醒我们自己，警醒我们自己。所以我刚刚讲到了，今天我们不单是靠着主，我们将祷告交托给他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平安，而且我们也是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我们来行出他要我们行的样式来。所以不是说今天祷告我就交给神算了，什么事情你就不要做，你就躺在家里，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人有自己的本分，遵行神的话语就是本分，遵行神的话语就是本分。那我们再来看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说什么？第七节他说会赐我们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当我们祷告以后，我们真的是按照神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个平安因为什么？不是从神来，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人来的。因为在如果是从人来的，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的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忧虑，是焦虑。但是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那个平安来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平安是借着祷告是从神来的。神是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这个平安在我们正常的情况下，人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是充满忧虑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反而得到了平安。我们知道这个平安是出人意外，不是我们想象的，也不是我们可以计划的，因为我们没办法做到这样。所以神说在这里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到了我们心里。所以就像保罗一样，保罗在监狱里他应该是充满了忧虑的，在正常的人是应该充满忧虑的，他应该忧心忡忡的，因为他的生命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写出了腓立比书，要靠主常常喜乐这样的书信。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出人意外的平安临到保罗是从神而来的，你很清楚。所以神要给我们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么在这里神不单给我们平安，神还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还做了一个事情，他保守我们什么？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时这个保守这个字是用什么？实际上是就是罗马的兵丁守卫城市的，这样就有兵丁在那里守卫。守卫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有想象，有一群天使或者兵丁在守卫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刚刚讲到今天我们忧虑的环境好像是从外面来的，但是真正导致忧虑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所以神要保守我们的内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保守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保守我们内心，使我们的内心什么？不至于被外面的环境什么？所以诱导。所以我们的内心就会很稳固，以至于我们不会忧虑。所以神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这样的程度，他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什么？不被环境所诱惑，也不被环境所左右。靠着什么？靠着祷告，靠着在信心当中向神的祈求。所以保罗说神要保守我们。如果你越来越多的祷告，结果是怎么样？就越来越少的什么？忧虑。这就是神在这里讲的，你越多的祷告，神就越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你就越来越少的对外界的事情产生忧虑，所以你就越来越少的忧虑。这是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圣的一个过程。什么叫成圣的过程？就是我们生命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信靠的一个过程。所以当你越多的祷告的时候，他说神说我就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使你的心对外界不会被外界所引诱，不会被外界所动摇，你的心是稳固。所以我们就越来越少的什么？忧虑。那么越来越少的忧虑是什么？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什么？祷告。对，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祷告。所以把凡事交给神， 尽你自己的本分，你这样做没有心里没有忧虑。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个生命，是不是？今天人可以为世界的事情忧虑得不得了，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不会，基督徒不会，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说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这个前面有没有条件？如果大家看经文的话，有没有条件？这里讲到有没有条件，是在什么里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心怀意念。 OK，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是在什么？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而行，但是我们又希望什么？又希望神来成就我们自己的意思。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是不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去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我们求自己的意思，但是我们又希望什么？我们的祷告是希望神来成就我们的意思。所以当神没有按照我们意思行的时候，我们就问神在哪里？神不听祷告，我们的神在哪里？甚至有的时候是因着我们的私欲，是因着我们的私欲导致了很多很多的什么，我们的忧虑在那里，是因着我们的私欲，是我们私欲，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需要，因着我们甚至我们的私欲，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说神啊，给我这些。那么我说有的时候说，哎，我祷告了，我怎么心里还是有这么多的忧虑呢？好像跟这个圣经讲的好像不大像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错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神的意思在哪里。这里的这个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神给我们保证的是说，你当你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神就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而不是说你在任何的情况下，甚至是你要你自己的东西，或者是你要自己那个自己的，甚至是自己的私欲的事情，我们贪求世界的东西的时候，神也会保守我们。神没有这么应许我们，是不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挣扎，我们的忧虑，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从我们私欲引发出来的，是不是？今天这个世界太多的东西引诱我们，当我们今天没有把神放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君王的时候，我们把什么东西帮我成为我们的君王？我们把钱财啊，我们把荣誉，我们把地位成为我们的君王。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因为知道要祷告，所以我们还到来到神的面前求这些东西。圣经怎么讲？一个人不能服侍什么？两个主。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但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就希望又服侍两个主，然后两个就神就这个两个事情都给我们成就。我说弟兄姐妹，错了。所以我说，当你有忧虑的时候，你要先要思想一下你对神的信心，这个东西导致忧虑的是你自己的私欲呢，还是其他？所以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是极其极其美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来到这位全然爱我们的，又全然有能力有智慧的那个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向他求，是极其美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要知道神的旨意，要摸着他的心意，什么是神要我们做的。你不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还活在世界当中，我说的活在世界当中意思是说你跟世界是没分别。保罗怎么讲？他向着耶稣是什么？是活的，是不是？他向着世界是什么？是死的。 但是我们今天更要在世界当中也活得好像很畅快，希望神来成就我们。不是的，弟兄姐妹，不是的，在耶稣基督里，神要保守我们，这是极其美的事情。所以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让我们学习，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就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我们以他的意念成为我们的意念，以他的旨意成为我们的旨意，让我们一生能够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得到那上好的福分，那上好的福分。所以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主的家里，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彼此建，被神所建造，让我们真是在这个地上真是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的样式来，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因为神原来造我们的时候是有他的荣耀的，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这个功能已经被丧失，但是神爱我们，让我们再把我们从罪中救拔，让我们今天的生命能够活出他的样式来。不是今天只是在教会里面，在你所到的每一个地方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所以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他说，在地极不单单是一个地域，是在任何的地方。所以我刚刚讲过，靠着主，让我们真是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把所有的事情交托给神，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让人看到我们真是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是充满喜乐的，是没有忧虑的。让我们在各个地方，无论你在哪里，在家里，在任何地工作岗位，甚至是在外面的任何地方，都让人可以看到我们是跟过耶稣的。是什么意思呢？是在我们身上看到主耶稣的形象，是借着我们让人认识神。所以让我们真是彼此鼓励，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是靠着主，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主，使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成为一个一生成为一个见证的生命。我说神是非常喜悦我们这样的生命。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人的话有限，但是你的话不突然挽回。主啊，真是求你圣灵继续做那感动带领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继续带领保守我们，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真是知道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你是那位全然有智慧的主，你也是那位全然有能力的主，你必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主啊，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站立得住。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行走的时候，让我们真是有你自己的样式，能够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主啊，愿每个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你都能够称我们为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主啊，这是求你赐下你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带领保守我们今后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起交托不配，那是奉主耶稣基督名而求，阿们。